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47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请听新闻汇编。重要时事：大陆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节快乐。欧洲法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美国国会举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听证会。全球揭露中共邪恶，呼唤正义良知。本周知悉12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本周933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675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最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节逢中秋化悲哀，狼性，从我被迫害的经历看恶党法治的虚伪，做三退不要被观念所阻碍，劝三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和我的做法。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提醒大法弟子不要人心浮动，谈绝食和不该承受的迫害。也说绝食，大法弟子必须修出非常宏大的宽容。也谈怎样帮助同修，换回同修。就葫芦岛教养院疯狂迫害大法弟子一事，与葫芦岛同修切磋，走出对善的理解误区，都在注视着我们。我终于会修炼了，在讲清真相中不断净化自己。就挂条幅讲真相和我是同修切磋，注意安全和正念正行并不矛盾，只要在法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关，用正念对待改字。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新闻汇编栏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29日至10月5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大陆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节快乐。大陆各地大法弟子通过明慧网恭祝师尊中秋节快乐，问候师尊辛苦了。学员纷纷表示想念师尊，同时请师尊放心，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在修正自己的同时认真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尽最大努力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兑现史前大愿，一定稳健地走好走正这最后的路，共同迎来普天同庆的那一天。
欧洲法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2006年9月30日，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天然气文化宫成功召开，共有18位学员分享他们的修炼体会，其中有个人修炼体会，有在不同环境中从不同的角度证实法、讲真相、救世人方面的体会，内容丰富感人。有3位学员讲述了他们参加到远东地区讲真相的经历， 居住在美国的俄罗斯籍学员维克多讲述了他在决定参加远东之行前，一只小鸟连续一周每天清晨敲窗户，一直到他下决心去远东参加讲真相之旅的经历。他在讲真相的一路上一直受到俄罗斯警察的跟踪和监视，在压力下他不仅慈悲地向不明真相的警察与安全部门工作人员讲真相，使他们从谎言中明白过来，改变态度，还在中国游客密集之处讲真相，给来到俄罗斯的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斯洛伐克学员马利克的交流题目是退一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他讲了如何去掉认为自己正确，去掉坚持自己观点的执着。瑞士学员乌苏拉讲述他为了让住在偏远山区的人们了解大法真相，克服住户分散、道路曲折等重重困难，把自制的真相报纸送到千家万户。瑞士华人学员潘淑珍介绍了他每天坐火车往返两个小时，在旅游景点向可贵的中国游客传酒瓶促三退的经验。他讲到如何用自身的体会从一位重病人变成了身心健康、生活幸福的大法修炼者。讲真相时，一位游客情不自禁地高喊法轮大法好。这次参加交流会的学员大多数是西人学员，他们来自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拉脱维亚、波兰、以色列、德国、英国、瑞士、瑞典、丹麦等欧洲各国，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为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美国会举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听证会。2006年9月29日中午，美国国会在众议院瑞本大楼首次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举办听证会。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人权律师大卫·梅塔斯介绍了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及其在欧洲许多国家受到的关注，呼吁共同制止这场反人类罪行。乔高说，在这份报告公布一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就报告内容所做的唯一辩驳就是我们把两个城市的省份写错了。梅塔斯说，中国政府苍白无力的回应强化了我们的结论，他们没有对我们报告中引述的信息来源进行反驳，相反却对我们进行攻击。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还污蔑攻击法轮功，这正是我们所确认的导致这场暴行发生的一个原因。亚洲研究协会会长、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在作证时指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法轮功甚至受到许多中共官方机构的称赞。中共后来的这些歪曲之词都是一夜之间的政治杜撰。他说，中共在群众集会上焚烧法轮功书籍，禁止出版所有与法轮功相关的著作，封锁所有的法轮功网站，甚至包括西方的新闻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把迫害讲出来，别无其他选择。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权与公共卫生计划主任科克·埃里森博士说，他本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他的关注带有普遍性。埃里森说，自从1999年中共系统迫害非暴力的法轮功学员以来，引起国际社会的自中国文化大革命以来对一个特定团体人权受到侵犯的最大关注。埃里森指出，中共制定了从思想上根除法轮功的计划，并通过官方媒体大力宣传和私下进行的非法关押和制裁的双重策略系统实施。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国会议员威廉·德拉亨特在听证会上说，在我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昆西区有很多亚裔美国人口，在那一区有大批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出色的人，他们热情，富于同情心，对他们所在的那座城市和那一地区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来自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及议员助理与来自美国政府机构、智库、媒体等100多人出席了听证会。4位证人在听证会上呼吁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这一暴行，尽快结束这场迫害运动。资深众议员罗拉·巴克在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分管美国外交政策监督和调查工作。在听证会结束后，罗拉·巴克接受采访时说， 通过今天的听证会，我们了解了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恐怖罪行。这场邪恶已经上升到了新的程度。今天我们听取了邪恶存在的证据，现在该是我们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结束这场罪恶的时候了。
全球揭露中共邪恶，呼唤正义良知。10月1日，世界各地举办声援1400万人退出中共的集会游行。澳门法轮功学员在热闹的议事亭前派发9瓶共产党和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资料。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本中国城举办了勇气长城活动，抗议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并征签呼吁澳洲政府支持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举行揭露中共57年残暴统治罪恶行径的活动，播放9瓶共产党的英文录音。加拿大蒙特利尔游行队伍沿途呼喊退党自救、退党爱国、中共不等于中国等等口号。在美国西雅图中国城庆禧公园，退党服务中心发起了声讨中共暴行的集会。
9月30日，德国慕尼黑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马林广场举办了声援1400万人退出中共的活动。人们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景所吸引，被中共的暴政所震惊，签名要求德国政府出面制止中共的非人行径。27和28日，德国北威州议会举行全体大会，法轮功学员在议会大楼前模拟演示揭露中共的酷刑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恶。德国执政党两位议员专门来到集会前进一步了解情况。
9月28日，加拿大外长彼得·麦凯严词批评中国的人权和民主状况。麦凯表示，加拿大正在检讨如何协助中国发展民主制度。此前两天9月26日，在国会山庄前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集会上，8名国会议员现场演讲，呼吁加拿大政府和人民来共同制止这一反人类的罪行。27日，加拿大温尼伯市议会全票通过动议，呼吁联邦政府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非自愿捐献者器官的犯罪。
9月26日，日本新旧内阁交替，东京法轮功学员茂宇在国会前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呼吁日本政界关注并制止仍然在中国持续发生的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数十名日本学员在第二众议院会馆前面的路边练功发材料，还有多名学员分别到众议院和参议院会馆给议员办公室送去日文的活摘器官调查报告。
台湾新竹县议会第16届第4次临时会议9月27日通过编号民政类乙14号议案，就中共在大陆各地设立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焚尸灭迹暴行、严重侵害人类安全、人权自由及人身自由权等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不人道行为，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9月26日，奥地利三大报之一的《标准报》转发了奥地利新闻社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杀害、器官被摘取用于移植的报道。报道说，联合国酷刑调查专员奥地利专家诺瓦克将就这一严重指控进行调查。
9月18日至21日，美国堪萨斯州法轮功学员在为期4天的 SOS 汽车之旅中，向沿途16个城市的民众讲真相，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8家报纸相继发表文章，报道了堪州汽车之旅讲真相活动，有4个市长决定褒奖汽车之旅。
本周知悉12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另外本周有1宗迫害致死案例被确认，详情如下：王守善， 男，58岁，山东吕县大法弟子王守善，在2006年3月7日被吕县邪恶610之徒绑架后，先后被非法关押于吕县看守所、山东王村第二劳教所、邪恶山东法治教育中心等地，遭受强制劳动、强行洗脑等迫害。王守善被迫害致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经查患肝脏恶性肿瘤。吕县邪恶610为推卸责任，将王守善放回。2006年9月6日左右，大法弟子王守善不幸含冤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6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尚有1590宗因学过法轮功而受迫害致死的案例有待确认。
各位同修，现在是新闻汇编的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吉林大法弟子王月建被非法关押已半年之久，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已经第二次以证据不足退回区公安局，公安局的几个领导互相推卸责任，拒不放人。在这半年中，他们收到了大量海内外大法弟子的电话和信件，但顽固的思想和共产党的多年洗脑欺骗，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统治者的工具。请海内外大法弟子加大力度发正念，讲真相，清除邪灵，救助同修。
近日获悉，山东省新泰市新闻矿务局协庄煤矿80多岁老年女大法弟子牛大娘被泰安市公安局泰文分局和新泰市610绑架，非法关押一段时间后，因为牛大娘拒绝放弃修炼大法并努力讲清真相，被新泰市邪恶610送至泰安市洗脑班迫害，具体地址不详。80多岁老人被非法抓捕迫害，凸显恶党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的末日疯狂。
北京11前，至少是海淀区的恶警统一行动，半夜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强行抄家，搜查法轮功资料。凡是有电脑的，一律仔细搜查电脑，只要发现任何法轮功的书籍资料，就作为定罪的证据。有的法轮功学员不畏强贼，向小区熟睡的民众高声揭露恶警的罪行，有力地震慑了邪恶，迫使邪恶退去。默不作声的学员，其家人都被带走，只待在家中搜查到证据就判刑或劳教。恶警扬言要把掌握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全部抓进，希望北京所有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铲除邪恶。
目前，吉林省四平石岭监狱强制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转化，有一个不转化的就扣管教1000元以上。在金钱利益面前，四平石岭监狱的恶警们丧失了人性，对大法学员动用了酷刑，上死人床、戴手铐、脚镣、蹲小号，还有一种比电棍还厉害的电刑，不知是什么，电的人惨不忍睹，并用10几把电棍同时电一个大法学员，直到写所谓的五书为止。他们还唆使监狱犯人毒打大法学员，只要当时不打死就行，过1-2天死算自杀，直接火化。望看到此消息的海内外同修紧急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正念加持同修，灭尽邪恶。
近期，辽宁省公安内部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城市的每一个社区至少有5名人员打入法轮功内部当卧底，来查找资料来源，掌握法轮功内部情况。每一个乡村至少有1名人员打入法轮功内部，此文件已下达到各地派出所。望辽宁地区的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对资料的来源和当地同修及协调人的姓名、住址一定要守口如瓶。对一些新学员，也没有必要知道资料的来源和同修及协调人的姓名。有些地区的同修已经习惯了直呼协调人的姓名，希望在这方面有不足的同修能够把口修一修。对那些打着学法练功而又积极打听资料来源的社区人员和农村居民，一定要高度警惕。望看到此消息的辽宁同修能够加大力度，对当地派出所、社区、村委会讲清真相，解体邪恶对众生的迫害。
最近在河南省新乡市的街道社区和市郊出现几处污蔑法轮大法的瓷砖壁画，里面有一处直接提到法轮功，还有多处虽然没有提及，也是在和社会上一些不好的犯罪活动相联系起来，以图影射嫁祸法轮功，混淆视听，毒害当地善良百姓。据说这次邪恶举动是由新乡市610安排，各区政府办事处、各辖区办事处对此事反应冷淡，大多数都没有粘贴这种污蔑大法的瓷砖壁画，只有极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和企图靠破坏法轮功来升官发财的不法人员才做出了这么愚蠢的事。在这里正告新乡610，在退党大潮已突破1350万人的今天，希望你们能看清形势，明白真相，不要再追随邪恶中共做恶党的陪葬。目前在新乡市西郊高村和东南郊南里村及铁路西铁路工房社区发现有此类瓷砖壁画，部分已被正义人士清除，请同修向不明真相的百姓讲清真相，清除邪恶，救度被迫害的世人。
本周933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933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75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现在是新闻汇编栏目的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郑时法综合报道。9月25日，受市政府邀请，真善忍美展在美国中部城市塞哈举行。奥弗涅地区最大的报纸《山月报》、当地《市报》及免费报纸《Info》均在画展举行之前进行了报道。《山月报》上介绍说，这个画展讲述了佛家修炼功法法轮功被中共独裁政权迫害的真实情况，在酷刑和仇恨之下表达了一个希望和和平的信息，作品给人的印象是非暴力的高尚情操和勇气。
8月15日，英国剑桥市市长罗伯特·德莱顿和剑桥地区国会议员大卫·豪沃斯为真善忍艺术展签署了褒奖令。褒奖令说，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自1992年以来，无私无倦地将宇宙法理真善忍教导给全世界超过1亿的人们。法轮大法使人们通过提高道德水平和练习5套柔和舒缓的功法而增进身心健康。
9月30日，土耳其安卡拉法轮功学员应艺术家协会的邀请，举办了法轮大法介绍会。
9月30日和10月1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第8届库伯蒂诺市中秋园游会在纪念公园举行，法轮功学员设立了展位，派发真相资料9瓶，人们在了解到真相后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9月30日，台湾屏东县潮州镇三星社区庆祝中秋佳节，特邀由屏东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威堂鼓队前来表演，并主动提供2个展位，介绍大法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及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9月19日、20日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迎新嘉年华及社团联展的日子。清华法轮功社团藉由这次机会，让更多的同学来认识法轮大法。今年从暑假开始，在清华校内食堂对面新设了一个中午的练功点，起到了很好的弘法效果。
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人们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秋节是与家人团圆的时刻。一个叫亮亮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个法轮功学员，2006年8月16日被邪恶之徒非法判了7年的重刑。孤苦伶仃的亮亮，他和谁团聚呢？下面请听文章《节逢中秋化悲哀》。我是亮亮父亲曾经帮助过的人之一，被他父亲帮助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同情这个孩子，看到孩子的悲苦特别让人心痛。这是什么样的社会？谁能帮帮孩子？我要告诉世人，让善良的人们都来帮帮孩子吧。亮亮的父亲原是一个乡村医生，自家开了一个小药铺维持生计。虽然是乡村医生，可是不幸的病魔也降临到他身上，他得了肝炎，身体虚弱，吃不进饭，一点力气也没有，干不了活儿。于是就去外地寻医问药，可是不但不见效，反而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到肝腹水。这样重的病对中国农村人来说只能等死，根本支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他感到自己的压力特别重，自己的孩子又小，经济特别困难，自己要是真的死了，妻子和孩子可怎么过呀？真的感到一点出路都没有了。这时，一位亲戚送来大法奇书《转法轮》，他开始看书，每天都在看。在看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肝腹水消失了，他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以后的学法练功中，他严格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去做，为人和气、诚恳、乐于助人。他家乡的人都很穷，有的人有病买不起药，看不起病，他就送药给人，全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好人。可是时间长了，药店的经营都出现危机，但是他没有怨言，依旧尽自己的能力做着一切。在这期间，由于肝病痊愈了，他又把大法的神奇告诉亲朋好友，让很多有缘人得法，走上修炼的路。正当他为得到大法而高兴，在大法中精进实修的时候，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了，他与他的家人又陷入了磨难之中。他知道这么神奇的功法不让学不让练，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因为自己亲身感受到按真善忍去做，不仅仅是身体健康了，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了。如果人人都按真善忍去做人，都不拿不斗不贪不占，做事先考虑别人，这样的社会将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多么安定的社会。而且练法轮功的人一个个身体健康，都能更多的为社会为国家创造财富。法轮功能使国家和人民受多大的益呀？他带着悲痛的心情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说明真相。720去北京上访时，身上没带钱，车票都是别人给买的。7月21日，恶警们从北京把他绑架回来后，直接带到当地派出所非法审问，并对他进行严刑毒打，还非法搜身，在身上只搜到1角钱。恶警们恶狠狠地说，你都没钱吃饭了，还敢去北京上访？问他还练不练，他坚定地说练。就这样，他又被非法送到一个民兵训练基地，遭到迫害10个多月。在这里又遭恶警的毒打，有一次差一点被打死，直到40多天后还拉着一条腿走路。恶警又问他还练不练，他坚定地说练。他不断地给犯人讲真相，自己学法背法，9个多月后正念闯出魔窟。但是刚刚回家1个多月后，也就是2000年12月23日，他又被绑架到洗脑班。在这里，他遭到了长期不给吃饱饭，整天跑步，在地上爬，蹲马步，蹲着走， 被杀带跑，不停地被折磨摧残着肉体，有时被单独叫到一个屋里，恶警恶人们拳打脚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迫害手段，一有时间他就给洗脑班的人讲真相，写揭露迫害的文章。随着迫害的步步升级，加之株连九族的邪恶政策，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与压力。妻子与他离了婚，孩子留给了他。但是苦命的孩子也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艰苦度日。在洗脑班非法关押九个多月后，他被非法迫害的肝炎病复发，吃不进饭，皮肤黑黄黑黄的，身上没有多少肉，全是骨头，走路东晃西晃。恶人们开始害怕了，把他拉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肝病非常严重，而且还在传染期。医生和邪恶的610头目都说他用不了一个月就得死，吓得洗脑班的恶人们赶快把他放回家。回家后，家人也把办后事的东西都准备齐全，就等着那一天了。可是他凭着对大法及师父的坚信，奇迹又一次出现了，大法救了他。他更加坚定地兼修大法，他也更明白法轮大法是天法，不能被人诽谤，谤天法都要遭到上天的惩治，将遭到灭顶之灾。他更明白中共恶党说的都是谎言与欺骗，但是中共大陆的人以致全世界的人都被中共带到罪恶之中，他想要赶快救人，向世人说明真相。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身体稍微恢复一些后，走街串巷，一户一户地发放着真相资料，劝人三退，脱离中共恶党的桎梏。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把真相讲到那里。有时还遭不明真相的人谩骂和侮辱，他也曾掉过眼泪，为无知的世人而惋惜，但是他仍坚持不懈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在这个不许人说真话、暴力强制的国家，他向世人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摘掉了他们的假面具。2005年12月的一天，他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恶人举报，再次被绑架。这次不知道他又遭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在2006年8月16日又被非法判七年的重刑。他的父母由于儿子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又没有地方申诉讨还公道，恶警恶人们还三天两头去家里骚扰恐吓。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的身心长期遭受强大的打击，承受不住，相继于2002和2003年含恨去世。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小亮亮一人，无人照顾，只能在叔叔和其他亲戚家东一天西一天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有时受着旁人的白眼。但是小亮亮非常懂事，有苦有泪都往自己肚子里流，坚强地活着，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学习很用功，成绩很好，他要等爸爸回来。小小年纪就在承受着家破人亡、亲人离散之苦，人人都在中秋节与自己的亲人团聚，小亮亮本想在中秋节的时候能到看守所与爸爸短暂地见上一面，可是当地的恶警们却在中秋节前夕把他爸爸非法关到很远的监狱，他要想与爸爸再见一次面，不知要等到何时。在这里，我替小亮亮，替他死去的爷爷奶奶，呼吁国际人权组织、支持正义的国家以及正义人士，都来关注和帮助小亮亮，帮助像小亮亮一样的中国大陆千千万万这样的孩子，救救他们的父母，救救他们的亲人，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让这些孩子及他们的亲人们都及早摆脱忐忑不安、恐惧的生活，让这些孩子早日和自己的亲人团聚， 也让中国人像大多数国家的人一样过着平安的生活吧。
请听评论文章《狼性》。狼群中有一个规矩，只要有一只狼受伤出血，其他所有的狼就可以一哄而上，群起攻之，分而食之。不管是父母、兄弟姐妹，也不管是七大姑八大姨，都这样做。狼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得而知，留给动物学家去研究吧。这里谈的是某些人也具备了狼的本性，而且某方面甚至超过了狼。在中共恶党专制下的半个多世纪中，通过不断的政治整人运动、洗脑、屠杀，以暴力做后盾，强制地把狼性一样的党文化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中。一旦要整治谁或灭绝哪个群体，他就胁迫人民顺从他的兽性，和他一起去打倒斗臭。不管是阶级敌人，也不管是他的亲人、朋友、恩人，都要万众一心，一哄而上，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古人云，功高莫过于救驾。当年彭德怀带领20000部队与胡宗南20万人马拼杀，多次救过毛泽东。可是危难一过，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只是直言相见几句，毛就火冒三丈，忘恩负义，把彭打成反革命，还要全党全民大批判，否则就是党性及狼性不强，没有党性。当时有几个人不畏生死为彭鸣冤，结果统统被毛打到反党集团里去了。毛泽东的中山狼的本性决定了他不允许别人不当狼。刘少奇曾经是国家主席接班人，当毛不喜欢他时，就强制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刘的亲人部下，都要炮打司令部，把他置于死无葬身之地，永世不得翻身。刘的大儿子因为没有狼性，不愿像狼一样去咬他的父亲，被迫自杀。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没有狼性的人没有生存空间，而有狼性的人，狼性极强的敢吃敢咬刘少奇的人，却个个飞黄腾达，甚至一步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灌输的党性、狼性达到高峰，人性丧失殆尽，狼性泛滥成灾，出现了父子相斗、夫妻成仇、师生反目、亲友告发。辽西地区的一所中学和另一所学校八中，就各有一名教师在批斗会上被学生当场打死。笔者也受党文化毒害，曾在批斗会上踢打一个被定为四类分子的本家叔叔。几十个红卫兵小将就可以随随便便从生产队中揪出几个阶级敌人批斗毒打，人性丧尽，想来痛心不已。自从1999年7月江罗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又把豺狼党性推到登峰造极，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高额金钱引诱、暴力镇压手段，激发鼓励人性恶的一面，许多人用暴力阻止亲人练法轮功，甚至出现死伤。河北保定的杨丽荣坚持修炼，被丈夫掐死，就是中共豺狼本性的大暴露。最近又惊爆中共36处秘密集中营活摘并倒卖大法弟子器官、焚尸灭迹的惊天大案，世界震惊，天人愤怒，西方社会称之为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共恶党已经不仅仅是豺狼野兽，他已经堕落成比豺狼更狠、比蛇蝎更毒的吃人魔王。中共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一次泯灭人性、充实狼性的大训练，狼性十足的人才能更好地听党的话，跟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试想，那些打死成千上万大法弟子的恶警，那些下狠手掐死亲人的人，那些动手活挖人器官的医生，如果不是具足了狼性魔性，他怎么能下得了这样的手呢？几十年来，善良的淳朴的中国人曾多次谏言其党弃恶从善。1957年，一些知识分子说，党啊，你的衣服脏了，脱下来洗洗吧。中共的回应是镇压。 1989年6月，青年学生说：“党啊，你的脸脏了，打盆水洗洗吧。”中共的回答是机枪坦克。而法轮功学员只是一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为做好人的人，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即使这样，中共也不放过，百般污蔑诋毁，大打出手。50多年的和平时期，中共致死8000万中国民众，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翻开那一页页滴血的历史，中国人应该清醒了，狗改不了吃屎，与中共谈改良此路不通。群狼吃同类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而中共的豺狼党性却是后天人为强制灌输的。它严重地摧毁了正统的伦理道德及普世的价值取向，灭尽了人性良知，变异了人的思想，造成了道德环境的全面崩溃，因此而引发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向灾难的深渊。豺狼当道，魔鬼横行，中华民族悲乎哀哉，危矣。唯一的出路就是所有有良知的人们都发自内心的唾弃中共。
请听大法弟子孙经福揭露其迫害经历的文章，从我被迫害的经历看恶党法治的虚伪。我有幸于1997年5月得法，不久妻子女儿也相继走入大法修炼中。1999年7月20日我进京上访，7月24日上午8时，在天安门广场和300余名同修一起背诵师父经文论语时，被恶警送往北京丰台体育场关押。第二天被强制遣返家乡徐州后，在当地派出所被非法拘禁1周，而后又被单位保卫科非法拘禁，并被局公安处人员非法审讯10余天。1999年12月，因为看耶稣传录像，竟被甲汪公安分局下桥派出所恶警非法强制送往徐州市三宝看守所拘留15天，后被单位保卫科限制自由，于12月30日又被非法关押在甲汪新宫区派出所内3日。2000年10月3日我再次进京上访，又被邪恶追捕，我被迫流离失所3月余。2001年2月10日我在广州市被非法抓捕，后送到徐州甲汪区看守所遭受迫害，期间不断有恶警非法审讯，所长潘某以伪善的面目欺骗说，你只要不修炼即可获得自由。我说我信仰真善忍没有错，他就原形毕露，凶恶地对我进行毒打，我被强迫戴脚镣手铐10天。一个月后，焦点访谈播放污蔑大法的节目，潘某让我回头，当我说我不相信电视的报道，那是谎言时，他破口大骂，又强制我戴了15天脚镣。当时我已被非法关押9个多月。当问及检察院派驻看守所人员为何不遵守羁押期限时，潘某竟回答说，对你们不讲期限，这是法盲还是流氓，竟这样无视法律。我就这样一直被非法关押着。一天我被突然带到甲汪区法院非法审判，当审判长宣布几条所谓法律条文后，公诉人即引用非法条文进行公诉，当我的自我辩护还不足5分钟时，审判长竟站起来大声恐吓，不许讲，当我强力辩护3分钟左右，他又大吼不许讲，至此已无法进行辩护。而此时离他刚刚宣布我有辩护权还不足1小时，可见其所谓法律的公正性有多么的虚伪。最后他们对我非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当我被送往江苏省洪泽湖监狱时，我已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567天。在监狱入监队，我被强制劳动，早3点多起床，晚8点多收工，上厕所需提出申请，大小便时间2分钟，吃饭时间也限制的极短，真是人间地狱。由于我拒绝邪恶的转化，被恶警关在屋内，吃喝拉撒都在室内， 恶警指使其他犯人一天24小时看守着我。当时在邪恶的残酷迫害下，我失去正念，做了大法弟子不应该做的事。此时我的妻子也被强迫送往山东淄博王村洗脑班，强制洗脑迫害一月余。此前的2000年12月中旬，妻子曾被绑架到徐州茶棚精神病院进行洗脑迫害三月余，撇下还在上初二的女儿独自一人在家。我亲眼目睹了恶警的所作所为，真正的明白共产党假恶斗绝不可信，只有法轮大法才是正信正道，只有按真善忍去做才是返本归真之路。2005年2月9日大年初一，我在被迫害四年后走出监狱。当我去原工作单位要求恢复工作时，竟被告知在非法判决下达之日我就已经被单位开除了。我揭露邪恶对我们的迫害，让还不明白真相的人们知道共产恶党的罪恶，看看他们是如何迫害善良的修炼者的，使他们的谎言不攻自破。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做三退不要被观念所阻碍。在讲真相办三退中，我们往往带有不同的观念，这样人容易退，那样人不好退，给我们讲真相办三退带来一定的障碍。其实不管什么样的人，他都有善良的一面，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都应本着善念去救度。对那些一讲就退的人，我们当然高兴，但对那些固执怎么也不退的人，我们也不要灰心，因为他们毕竟听到了福音，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知道共产党罪大恶极，天要灭他。以后还会有别的同修去跟他讲，我们所做的一切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例如，我的一个叔叔是朝鲜战场上幸存下来的一个志愿军，老党员，退伍后始终在队里当干部，恶党在他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大法弟子跟他讲三退时，他愤怒地说我们是反党，坚决不退。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他，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加强正念，反复去跟他讲，最后他终于点头同意了。还有一次，我跟车去外地，住宿的地方有一位50多岁的大姐在那儿做饭，我开始和她聊天，当谈到三退时，她立刻表现十分反感，但是我每次去她那儿吃饭，总是以各种方式给她讲，让她明白真相，最后她终于退了，并且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都给退了。我给她的酒瓶和其他材料都高兴地收下，给她的护身符当时就戴上了。几个月的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讲一个退一个，有的退了全家。我经常跟车出门，所到之处都是我讲真相办三退的场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要救度的对象。我的体会是，一，先做好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的工作好做，等他们退了之后，再通过他们去做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如我的表妹夫被劝退后，孩子的姑姑、叔叔、大娘都退了，这样做效果好又安全。二，尽量找单独的人做，几次事实证明，如同时有两人在听，其中有一个人已经退了，而另一个人不同意退，那退了的人也反过来不同意退了。为了让众生不错过被救度的机缘，尽量找一个人单独谈。三，和对方说话要亲切，有时虽不认识也主动搭话，但要注意称呼，不同的人找不同的话题做引子。一般来说，找些对方爱听或关心的话，消除他的戒备心，然后往正题上引，基本都能接受。四，心越纯越好，见到众生不用准备，不带任何观念，心越纯越好，见面就找话题，有机会就讲，语言朴实，对方都很容易接受。我常向对方说，你们听说了吗？贵州山上有一个巨石裂开了，出现了六个字，中国共产党亡。那个亡字特别大，不是人工雕刻，是天然形成的。中国电视都报道了，但亡字他们没敢报道。
于是就借这个机会引到三退保平安，并告诉他们，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号，再把随身带的酒瓶和一些真相小册子发给他们。五，做三退之前要发正念，我要救他，边走边发正念，清除其背后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有一次我出门的途中，前50米有个推车子的女人，我的心里立刻反映出我要救度她，可是她骑车我不行，怎样才能追上她呢？正这时她下车了，停下来脱一件外衣，我于是赶紧跑上去和她搭话同行，边走边入话题，最后她和她的两个孩子都退了。其实我们修炼人都明白，这是师父在帮我们，是因为我们有这一念。我们有些同修性格内向，总不出去做，别的同修说他时，他说我不会说，其实这也是观念阻碍着我们。大法是超常的，只要你想说就能说，而且说得很好，得突破自己。随着不断地讲真相修炼，我自己都感到自己越来越善，越来越慈悲。以上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点滴体会。我今天写出来是希望还没出来的同修鼓起信心赶快走出来，别错失了万古机缘，早日进入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完成自己曾经的誓言，圆满随师还。上述是自己近期所悟，写出来与同修共勉，有不当之处愿同修指正。
请听讲真相的经验交流，文章题目是劝三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和我的做法。告诉那些想回避的人，天灭中共是必然。我们在给世人讲三退时，常常还没开口对方就想回避，有的是因为怕，有的就是不想听。这时我会跟他讲，共产党自夺取政权以来杀害百姓几千万，共产党利用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如正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等，杀害无辜，有的直接被杀，有的被逼自杀。特别是1958年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大饥荒，一次就饿死百姓4000万，这么大的罪恶，上天能不惩罚他吗？共产党是一定要遭报应的，报应肯定是报应在具体人身上，那当然是共产党组织里的那些人，那些宣誓要为他献出一切甚至生命的那些人。除了共产党的党员外，还包括参加过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如果共产党历史的罪孽摊到你身上，让你在地狱替共产党受罪，你愿意吗？对方听到这里一定会说不愿意。接着我就告诉他们退出的意义，就是不承认历史上共产党的杀人恶行与自己有关系，自己已经彻底和共产党脱离关系，共产党遭老天严惩与你无关，你就安心了。如何引到三退话题？目前中国社会的一切败坏和不良现象都可以引入到三退。暴力是共产党建国的基础，共产党也是依靠暴力来维护其统治的，要暴力行恶，就不能提倡教人行善。国民教育上不是教中国传统做人的道理，教的都是些符合共产党政治需要的愚民政策。想想看，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教育育人，如果中国人都善了，文革就不会有人动手杀害自己的恩师和父母及亲朋好友，如果中国军人都善了，六四就不会有军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如果中国百姓都善了，真善忍这么好的信仰就不会被迫害。共产党不容人善良，为了推行他们的专政和独裁，他们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这些正是中国人良知丧尽的根源。社会的一切败坏都是大面积的人心不正造成的，人的心肠都坏了，什么坏事都去干，可以举很多败坏的例子。如果中国人崇尚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信仰，推崇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今天的中国就绝不会这样。常人都有怕心，尤其怕恶党搞什么运动，我就告诉他，一切朝代都有从强到弱的过程， 都是天意。天象显示现在的中共正在走向衰败，老天正要清算他了。现在也没有人真正的信他了，什么运动都再搞不起来了。九评共产党发表一年多了，共产党就不敢提九评这本书。那么霸道的共产党怎么就不敢提？因为九评击中了他的要害，都是100%的事实。九评发表后，百姓都在纷纷退党，到今天已经有1400万人三退了。政府就是不敢提退党事，而只能搞什么保鲜的活动对付一下。有人会说共产党里有好人，首先肯定共产党里有好人，所以神才以三退的形式来救他们。但共产党是个利益集团，里面坏透了。为百姓着想的官，有一点人性的都为共产党集团所不容，搞改革的胡耀邦，为学生讲话的赵子阳等等等等，共产党的腐败已经无力回天。有人会问，用化名退出有什么意义？人一生干了什么好事和坏事，在阎王那里，在神那里都有记载。你以前不管愿意不愿意，你有加入过邪党的那个过程，所以必须有个退出的过程。至于真名假名都是代号，老天只看人心。一般情况下，帮常人起一个让他感觉很安全的化名，不要去等常人自己起名字，还要告诉他可不是到单位去退，我们可以带他上网退。上网退不需要说明工作单位，也不需要家庭住址，消除人的顾虑，一气呵成最好。九评我们要多看看，这样可以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劝三退，针对对方中毒最深的地方破除那些思想毒瘤。没有自己的观念就可以知道对方的心里想什么，常人都很苦的，有时多听听他们的牢骚和不满，不要打断对方的话，并肯定常人善良的一面。修炼的状态好，当常人在我们大法弟子慈悲的能量场中，你说什么他都只有点头的份儿。不对或不妥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大法弟子不要人心浮动。前几日，邪恶江泽民一伙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政治斗争中倒台了。对这件事，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胡温对江守鄂的进一步行动，以至于人心浮动起来，并把清算江丑的希望寄托于胡温的下一步动作。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讲过，前一段有许多学员想，中共要开16大了，要是中国那个魔头，人类的这个败类下去了，那我们大法不就平反了吗？谁还会替他背黑锅呀？谁还会像他那么愚蠢呢？这种想法在成人社会中是没有错的，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就不对了。这么一部大法，这么多大法修炼出来的伟大的未来的神，伟大的大法弟子，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常人的什么人呢？这不是对我们自己的侮辱吗？人类能左右神吗？可是我们有很多大法弟子都在这样想，一个人想不要紧，两个人想也不要紧，那是个人修炼问题，大家都这样想，在整个大法弟子的群体中，这是个什么现象啊？一个强大的波动，一个强大的执着，这可不行。我看见了，旧势力也看见了，旧势力认为这还了得了，所以他就叫中共的16大的结果变得更坏。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如果真的常人社会谁给我们大法平了反，大家想一想，也许人类会这样做，可是你们想过吗？我得把这个人摆到多高的位置，是不是这样？你们是修炼者，一切的变化都在你们的修炼与正法中产生，你们自己所证悟的一切，你们要得到的一切，都在你们自己走的这条路中产生，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 师父还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因此我想提醒一下同修们，请注意这个问题，千万不要浮动，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常人，不受形势的干扰，坚定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